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喜乐。我这些日子特别要祝贺大家，每天我们真的要大大喜乐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五旬节了，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我们已经进了美地了。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季节，是承受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一切，这样。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些日子，你会发现神会做很快速的工作。我在五旬节的时候，隔天早上起来，好，神三次跟我讲，安舒的日子已经来到。我这样翻过身来，这边又说安舒的日子已经从神面前来到，我又转过身来，又是安舒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好，其实我起床以后看所有的听到的消息，外面的暴动，好，这些示威，好，这个抢烧，好，夺毁坏都一直在发生，但是神在我里面跟我讲安舒的日子已经来到了。然后接着后来我起来晨更的时候，后来神就让我，就是告诉我说，你要率领百姓，率领我的百姓进入美地，得地为业。好，所以我上一篇讲到承受美地为业的秘诀。好，那个秘诀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一进到迦南美地，啊，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第一件事，神就要他们什么？行割礼，要除掉，要在你们身上有除掉肉体天然血气的印记。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的第28-29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是的，唯独心里的割礼，好，才是真割礼。他说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基督徒，神的儿女，不是在乎你表面外表有去教会聚会，好，那你有奉献，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你外面的仪文规条形式化，而是神借着这个疫情，就是要把每一个他的儿女带进里面的心灵的。因为外面已经没有什么好让你再去忙碌的去追求的，但是神要的是里面的。他说真割礼，也就是说借着这个主快要回来，他要使他的儿女们长大成熟，他要使他的心腹要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以至于可以跟他一同的治理全地，执掌王权。而这个是在乎里面的，在乎灵，在乎你的灵是不是真实的归给神。割礼就是说我跟你立约，我是属于你的，我不再是属于我自己，这样。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他其实很爱主，好，那这一次呢，就在五旬节之前，好，那他从台湾回到了这边来，这样，然后就在时差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时差这么厉害，好，就这样天天都睡不着觉，这样。好，那在这个极大的这个痛苦当中，哈，他好像因为晚上也睡不着啊，有时白天也睡不着，所以他就开始一直来面对神，好，等候神啊，赞美啦，可是还是睡不着。然后神就让他开始想到，他其实这一生 这些年日来，他一直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放不下他的女儿、女婿。好，那他就是里面总觉得他们不够努力、不够认真，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是他一直最担心的。但是他们又有五个孩子，所以他又觉得我做一个妈妈，好，我需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好，供应他们。两个年轻人要养五个孩子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就觉得他需要供应他们、帮助他们。可是呢，他希望供应他们经济，他是希望他们可以全心好好去侍奉神。可是他又觉得他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好，这样，那所以这个是在他里面一直很挂心的。那也跟他的女儿啊、女婿啊沟通啊，好，那但是总是沟不通，这样。好，那在这个五旬节的这几天的日子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发现说，我不能再让我的老我做王了。我一定要放下我的坚持，好，那就说我要放手，我要放心，好，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女儿女婿，好，那就一方面跟他们道歉，好，说我带给你们很多的压力，好，那一方面呢，就是跟他们讲到说，我女儿呢。他打电话去，刚好女儿已经睡着了，他是跟女婿讲，他就跟他讲说，其实我女儿小时候个性不是这么说的，好，其实是因为我呢，就是管他管很多，好，我穿衣服啦、吃饭啦、做功课啦，我每样都要帮他。为什么？因为我就嫌他动作很慢啦，不够聪明啦，不够灵巧啦，哈，不够能干啦，哈，那所以呢，我就这样一直要帮他穿衣服，帮他做功课，帮他什么这样。那但是在这个帮忙的里面，加上我自己工作的忙碌，我就是会有不耐烦。而且这个妈妈是一个很能干的妈妈，所以呢，她就会觉得女儿怎么这么不能干，动作这么慢。好啊，真的很多，我来到特别来到美国，发现美国在美国生的这些 ABC 哦，特别可怜。好，因为他父母都太聪明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好，所以一帆风顺，都是功课很好，成绩很好，工作很好。像当这样的孩子哈，其实会比较可怜，好，像我爸爸妈妈都只有小学毕业，所以对我们无所求，好，所以我从小成长过程的这个读书啊，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压力，好，就是说啊，没关系啦，读不好就不用读啦，哈，所以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期望，哈，没有考上第一志愿，那就来做事啊，哈，就来赚钱呐、啊，他不觉得学历有多重要，哈，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就发现，我来到美国拓荒啊，这些父母啊，很在乎孩子的学历。因为他自己学历很高，很在乎孩子的成绩，因为他自己成绩很好，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哈、什么都不重要，唯有读书高，唯有功课最重要，唯有好学校最重要。这个成为父母很挂心的。所以当孩子在这方面呢，如果从小，特别是有些人智慧晚开嘛，哈、那这个就会被父母很多的不耐烦啊，快点，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怎么这么笨啊，怎么动作这么慢啊，就会从小在这些的贬损里面呢，孩子真的会觉得自己很笨，自己凡事都不行，所以他就个性很缩，然后不喜欢跟别人交朋友。为什么？因为很否定自己，这样。好，对自己没有信心，好，那觉得不快乐，好，那就是然后觉得自己不能干，这样。那这位妈妈呢，她那 就是在五旬节前后这几天呢，他特别觉得我痛苦了这么多年，十几年来，就是一直在这件事上我放不下手，我又要供应他们经济，我又对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就是负面的思想这样，所以他就是发现说他需要行割礼，他一定要行割礼，就是要把这个老我真实的交给神。我真的我真的厌恶我的这个老我，我这个老我一定要死掉。其实他这个你知道吗，好的老我是更不容易死的，因为就是我们如果发脾气啦、嫉妒啊、骄傲，这个都是不好的老我。我们会很知道这个要死掉，要行割礼，把我的急躁啊、这个脾气啊、骄傲啦、这些要行割礼，但是对于这个一个责任感，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感，爱孩子、供应孩子、帮助孩子，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啊，这没什么不好啊，但是你好的老我还是叫老我，就叫做天然，很强的天然，我们的肉体，虽然是要我们要追求上进，努力，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说人类的受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神是不允许我们去控制别人，去操纵别人，而且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他就是这么尊贵，很多他是需要被激励的，而是发自他内心的愿意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压制、被要求、被控制、被贬损，然后在这里面挣扎的站起来，那不是神的方法。因为那个就像一个雇工的心态，我是因为被要求、受压制、不得已，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我必须要做那件事。但是神造我们这个人，你的运作就必须是在从里面的自由意志里面去选择、去做的，那个才会有功效。因为神不要我们做雇工、做奴隶，神要我们做他的真儿子，是一个有儿子自由的荣耀，是像我的父王一样的自由。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他也把这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所以呢，即使亚当在受试探，要进入一个死亡的律里面，神都是让他自由选择。而当他自由选择这样以后，神早就知道我给他自由意志，他会有摇摆，他会选择错误，但我宁可让他选择错误，为着我的儿子的选择错误，我要付多少代价我都愿意，借着我付代价为他受死的刑罚，再使他从罪死亡的律得释放、得自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而这也是在这个末世他所要做的极快手笔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入了这个迦南美地，在这个美地里面，他要我们行割礼。而且他说，不是你外表的，不是你外表遵守一些去聚会啦、十一奉献啦、有服事，他不要你去做一个外面仪文的儿子，他要你从心里面知道我的父的美丽、尊贵、爱，我全人的就是爱我的父，我就是全心的要来尊荣他，我全心的要来满足我的父。在这个末世，他借着疫情，他的把大家关锁在家里面，他要使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在里面行割礼，以至于我们整个人是跟神对齐的。那这个会形成一支儿子的军队，一支心腹的军队，都是从里面受割礼， 知道我的尊贵，我的美丽，而是我是全心在神的爱跟喜悦里面要来讨神的喜悦，就是这样。那这一位姊妹呢，她真的就在五旬节，她一个恩典临到她的身上，而这个恩典会临到她身上，是因为她在极大的痛苦里，她觉得神就是开启她。我跟我先生都快70岁了，神让我今天还活在地上的目的是要快快乐乐的为神而活，为他而活，而不是一直在对孩子的不放心、不满、挂虑、担心里面过生活。他不要我这样，所以他就是一个，他说的一个很迫切的说，主在我身上行割礼，我不要让这个老我继续的作王在我的身上。好，那所以他跟女儿跟儿子道歉。好，那然后呢，他过去也有跟女儿提到说，你小时候不是这样，但女儿都听不进去。但这一次他从心里面的愿意受割礼，然后来跟这个女婿女儿们讲，好奇妙，他们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是真的说，主我厌恶这个老我，我不要再让老我作王，你要行割礼在我身上。而且开始他的祷告，他想到他的女儿，他绝对不再容许任何一滴滴负面的思想在他里面，任何负面的思想啊，觉得他们不够认真啊，不够努力啊，他马上拒绝这个思想。然后呢，他一拒绝这个思想，神就让他发现他女儿女婿的这个他们的美丽，他们的可爱，还有呢，他发现其实神给他们的创造是独特的，是跟我不一样，我不需要把我以为好的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好，那我要让神就开始，他说他愿意行割礼，把这个老我彻底的置于死地。神就开始开启他的眼光，他就看见他的女儿啊，还有女婿，他们其实他们也是蛮聪明的，蛮有智慧的，而且他们真的是蒙神拣选的，他们是那么可爱的，他的那个整个思想眼光就开始不一样。那他自己先这样子了，然后跟他们道歉，跟他道歉，然后呢请他们饶恕。就隔天女儿女婿就用视讯开始跟他通视讯，从那天开始每天都跟他通视讯，而且沟通得非常好。以前常常就在沟通里面就火花爆发很多的火花，那现在呢就沟通得很好，沟通得很好，很喜乐，有非常良好的沟通，整个就不一样了。然后他呢前些日子就还打电还特别的他来看他们，然后跟他们住在一起好几天，他就发现说，哇，我眼光都改变了，以前觉得他们这里不好啦，现在就发现说不会啊，他们这个真的很有智慧，然后发现女儿也蛮能干的，又养5个孩子，照顾他们，把家里整理得很好，还煮饭给他们吃，给先生、孩子，还有公公，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吃，发现女儿蛮能干的，不是像他所想的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发现说，他真实的很认真的愿意像个就是愿意把这个说，神你一定要在我身上行割礼，神真的就做，神真的做。他说我非得神你行割礼在我身上，否则我没办法仔细听你的声音， 好，那因为我上一篇教导到说，进了美地第一件事，你要承受美地为业的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什么？行割礼，割掉你的天然，你的血气，这个割掉你的肉体的倾向，而知道说我是耶稣重价买赎来的，我是要归给神的，我是属于神的，我不能再让我在做王，在决定一切，而是我要让他来做王。因为你承受美地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什么？就是他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大家上次已经有带大家看了，好，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好，那你就讲到这个约书亚呢，就是遇见这一位站在他前面的，然后呢这一位就跟他讲，好，约书亚问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哦，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就整个俯伏在地拜他，好，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仆人？好，那也就是说，你要进到这个美地，承受美地为业，最主要是俯伏，然后知道你是来做元帅，你不是来帮助我，帮助我得着我所要得着的，你也不是来帮助我满足我所可想的，因为我的可想常常是错误的。你的可想，你对我的可想，常常是要给我更大、更美的、更丰富的，是属天的，是很久的，是长久的，而我所可想的，常常是短暂的，而且会带给我很多副作用的，是吧？因为我们所可想的常常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神是要我们把这些都割除。因为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他说这个叫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我们里面。好，那神是要在这个末世彻底的转化系统，所以他一定要把我们这一些转化掉。第一件事就是我愿意让你来做元帅，割掉我一切天然的倾向，那我才会开始听懂他的声音，听进他的吩咐，我才会开始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末世你会发现乱象，一大堆都是乱象，你不知道哪里是对的，你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你也看不见哪里有盼望，但是他却说你已经进入美地了，在美地每一个你所要承受的产业上面都有仇敌，而你必须要听神的吩咐、神的引导，你才能够得胜这场战争，你才能够承受美地为业。这场战争不在乎仇敌现在数目多少，而在乎你有没有仔细听他的吩咐。好，就像他们一没有听神的吩咐，神说什么？神说，因为你背了我的约，背了我的约，所以你们就遭受咒诅。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攻打埃城，神叫他们不可以，要去攻打埃城的时候，前面攻打耶利哥城，叫他们不可以拿那一座城里面的东西，但是亚干拿了，其中一个人拿了，整体就遭殃了。那神是怎么跟他们讲的呢？神是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打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
好，谢谢。那所以呢，他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背了神所吩咐他们的约。好，那所以呢，他说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你要知道，在美地上面的战争都不是在乎仇敌数量多少，而是在乎你有没有遵守神的约，有没有留意听神的话，去照着神所说的做。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在仇敌面前成了被咒诅的，是站立不住的。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末世最重要一个行割礼，脱掉我天然以为好的我天然人的倾向，而行割礼，知道我是属于他的，他有所有权，他有印记在我的身上。还有第二个就是留意听这位元帅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是在乎我头脑觉得合不合理，而是在乎我怎么说。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这一位姊妹，她这样一做了，这些日子我为什么说安舒的日子来到了？因为神他乐意把美地的产业赐给我们，所以他做很快速的工作。那你就是照着这个秘诀行割礼，让他来做元帅。好，然后接下去我们会继续讲。那这一位姊妹这样做了以后，她说她整个人变得轻松快乐，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快乐。好，然后开始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好，然后跟女儿女婿天天都在视频里面沟通的这么好，这么愉快。好，然后他的先生，他发现先生也改变了，先生也改变了。然后他现在他说，当我愿意把老我真实的钉死愿意交出来，结果我的先生现在哇变得很属灵，而且跟我真的是同心。以前先生有从小成长背景的伤害，以至于对钱都抓得很紧。好，现在呢，先生真的知道他活着就是为神。好，所以先生现在跟他真的是同心合意，快快乐乐的两个一起要来服侍神，这样。好，所以整个都不一样。这个叫做这些日子安舒的日子来到了，神做很快速的工作。那在6月20号前几天，就是前几天天上出现，我们看一下啊，天上出现连新闻都写上帝的金戒指啊，叫做日环食。他们说你下次要看到这个景象要200年以后。那天上日环食，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疫情的期间，家家隔离的期间，外面的环境他们在说哦，又是什么疫情第二波啊，又是示威啊，又是抢烧打杀，这样的环境，神从天上他提醒我们，我跟你立的约不要忘了，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这五旬节最重要的就是讲到约，讲到约，也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在耶利米书31章又讲到说，我们再念一下哈，上次有带大家念过，我们再念一下耶利米书31章。他说第31节32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神特别说这个，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神他真的给我们这个戒指，他跟我们立约，我做你们的丈夫，但是以色列百姓背了他的约，所以神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啊。神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他们就会怎么样？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就是什么？借着圣灵。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五旬节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灵印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行了这个跟他们立了这个约，把他的律法刻在心上。所以神要从里面来对他们说话，神从里面来吸引他们，神从里面来把这个新郎的爱来释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会开始来被这位新郎的爱吸引，被这位新郎的爱所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使徒行传讲到初代的教会，那些门徒们怎么会这么不一样？他们跟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住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他们遇到一些危急的状况，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活在他们的老样，活在他们天然人的那个胆怯害怕反应。但是当他们五旬节在里面行了这个割礼，立了这个婚约，神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这个约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每一个人都从心里面会认识我，亲密的认识我，会爱上我。神就是这样做，好，所以你会发现初代教会整个都不一样的。这些人从里面出来对神的坚定的爱、火热的爱、勇敢的爱，可以转变整个的国家，可以改变那个逼迫他们的国家，可以在那个整个被逼迫的环境里面却活出这样刚强勇敢充满了爱充满了大能的生活生命。好，那这个就是五旬节。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在整个天下大乱全球都在乱的里面，神从天上说我的心腹啊，不要忘了我跟你们所立的婚约，我对你们的爱是不改变的。好，到底这个迦南美地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吧，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我们看第3节到第4节。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OK， 谢谢。我在看这个 Amplified Bible， 他就说你会 You shall also be so beautiful and prosperous。 好，那他说你会这样的美丽，这样子的昌盛，就像什么？就像是神手中的那个荣耀跟尊贵的冠冕。好，你会就像王室的那个王冠，那个冠冕一样，是极其的美丽在神的手中。好，然后他说你的地不再称为凄凉的、无有的。好，他说你会称为 Hezbah， Hephzibah 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他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在这个 Amplified Bible 就是说 Your land be called Beulah， 就是已经结婚了，你这块地是已经结婚。好，他说因为主喜悦你，好，你的地是已经结婚了， owned and protected by the Lord， 你的地是被神所拥有，被主所拥有，被主所保护，这个叫做有夫之妇之地。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你知道旧约一个人有丈夫跟没丈夫是差很多的，你有丈夫就有一切的供应，你就有保护，你有归属。你没有丈夫，你就是一个凄凉的、贫穷的，好啊，那可怜的。但是神说我跟你们立的约就是这个婚约，就是你必称为这块地。所以我们一直讲到说你们现在已经进入美地了，亲爱的家人，我们已经进入美地了。什么意思？美地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这一块地必称为有丈夫的有夫之妇，是被保护的，是被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是被他所保护的，是被他从岁首到年终眷顾的，是被他所供应的。而且这一块地，他说 Beulah 的意思就是五谷百果丰盛之地，你知道吧？所以你已经进入美地，将来美地意味着什么？你这块地，你里面的不再是借着你的劳苦用力去做什么赢得的，这块地是神自己自发的爱，主动的从天上来跟你告诉你，我是爱你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我是诚诚实实的爱你，拣选你，我来为你死，我把我一切的美好，我的产业，我的丰富都跟你交换，跟你交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已经进入美地的意思就是你这一块地，你这块地是被保护的，是被供应的，是昌盛的，不是荒凉的。那所以为什么那一天那个五旬节隔天神跟我讲安舒的日子来到，也就是外面不管多么的动荡，但是我另有一块地，是一个安舒之地，是一个蒙爱之地，蒙保护，蒙供应，喜乐之地。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这是这些日子你要留意，活在跟随神的里面，这些是成为我们的。好，在这个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有一种人他们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是哪一种人吗？就是职业妇女，而且是双薪，丈夫也工作，太太也工作，然后孩子却很小，孩子却很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居家隔离意味着他而且先生的工作常常都是很忙很重的工作，没有办法帮你，反而是多一个人整天在家，你要煮给他吃。然后呢，所以他这个职业妇女，他变成三个工作，一个家庭，还有呢一个当保姆，还有呢当学校的老师。因为这个意味着孩子24小时7天他学校一切的功课都变为落在他的肩膀上的职责， 因为孩子这么小，一年级的孩子，好，他说他发现他的孩子几乎老师教什么哈，然后他就跟他讲，老师刚刚教了两三小时的教的，我没有一句话记得。所以他功课不会写，他每一个功课的答案都等着妈妈给他答案，他不知道答案在哪里，这样好。那这个妈妈呢，她说她真的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候陪孩子做功课要做到晚上十点多。好，那他说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我平常我的工，那然后因为有孩子在家，他要照顾孩子，还一会儿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所以他自己的工作效率好低哦。好，那自己工作效率低，自己又好多的压力，好，那晚上还得再加班，还得再陪孩子做功课，他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这样。好，那他说每一次小家聚会呢，小家长就会鼓励啊，就问说你们这个礼拜有没有亲近神啊，他每次都照实说没有，因为他里面就觉得我多忙啊，我多累，我怎么有可能，我怎么有时间亲近神，是吧？好，那但是呢他每一次都这样回答，里面也觉得对神很亏欠，好，但是他觉得神你知道了，我没办法呀。好，那然后他说这个有一天呢，他们小家不知道谁就谈起韩剧，好，然后呢他就说哦，那一部韩剧我也看了，结果他小家长就不经意的讲一句话说，哦，原来你也看韩剧啊，好，他就觉得诶，我看韩剧为什么这么稀奇呢，好，忽然圣灵在里面就光照他说，你不是每次都说你很忙啊，你很累啊，好，然后你已经忙到什么样的地步啦，好，好，那所以人家只是问你有没有，你能不能分别为圣几分钟来亲近神，你都觉得你很委屈啊，好，因为你实在是太累太忙啦，这样，好。那他说圣灵这样光照他哈，一个微小的声音哈，是这样光照他哈。你不是常常觉得太忙，你没有时间亲近神吗？哈，这样子哈。那所以他说神这样一光照他哈，他就发现说，原来我真的没有把亲近神当作是一个享受，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必须做的一个功课似的，所以我老是不想去做。好，另外呢，我也没有把亲近神当作我的优先次序。好，所以我会有时间去看韩剧，我就是没有时间去亲近神。好，那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了说，好，那神啊，我现在我真的我愿意每一天晚上做完所有的工作以后，我要花15分钟来跟你亲近，哈，我决心要克服困难来亲近神，因为我真的觉得对神感到很羞愧，这样，哈，那他就开始每天晚上真的是做完所有的工作，就打开那个等候神的音乐，然后就亲近神15分钟。好，诶，他没有想到说，诶，他才这样子亲近神呢，他就开始里面有一些改变了，他开始里面有更多的平安，因为本来这个冠状病毒啊，居家关锁越久哦，他就对外在的环境越会有一些焦虑不安，这样哈。那但是他说，哎，接着亲近神呢，好像这些外面的环境就对他就不太在乎了，他就不会去在乎这些外面的环境了哈。然后呢，他睡眠的品质就有了大量的提升，那个睡眠的品质，这样哈。然后更奇妙的是，他这个等候神哈，这个开始这个，他说他在家里居家隔离哈，最痛苦的就是孩子的教育 教育问题，他说是让人极大的痛苦跟让人极大的灰心这样哈。可是很奇妙，当他开始等候神了以后呢，他说他开始有一种平安，有忍耐，有智慧去教导孩子。他说他就是等候神，进第一个礼拜是对于外面的这些冠状病毒啊，媒体的这些声音啊，不再会对他有搅扰。第二个礼拜他就进入一个，他说好奇妙，不知道哪儿来的耐心，还有这个新的聪明，新的想法来对待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小学一年级这样啊。那他就在儿子呢开始要作业之前呢，他说他不知道哪来的这种聪明，这种新的想法。他在孩子开始作业之前，就先拿孩子的那个功课单然后带着孩子看一遍这个功课单，就鼓励他，你可以照着这个功课单所指示的一步一步这样去做。那你不会做的呢，妈妈下了班做完工作下了班可以跟你一起帮忙你，但是有一个责任是你可以做的，你要把功课写得完整，就是字要工整，这是你该尽的责任，字要写工整，然后每一个字写完了要空一格再写下一个字他就这样教他孩子。那结果呢，他教了以后他就开始工作了，他就开始上班了。他实在不存什么希望，但没想到他工作完了下班看见，就听见他的儿子在房间里蹦蹦跳跳这样，他就想他大概又得要陪他做功课到很晚。结果没想到一看他孩子的功课呢居然他孩子让他非常的惊讶，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这样教他开始以后，他儿子写的功课开始写得很工整工整了很多而且他不但写功课，他还写得很丰富，很有逻辑那然后呢他下了班，妈妈下了班以后，他就发现他也很有耐心来陪孩子来学习然后帮他，就说以前呢他觉得他作文就是很不会作文那他现在就会有智慧有聪明来问孩子就了解他为什么没办法作文，不会作文他就发现说他神开始一直增加他里面的爱心的度量，耐心的度量还有给他智慧来帮助孩子这样那结果呢，他说这个孩子以前是差不多白天整个白天下来呢他完全没有写功课，因为他都在等着妈妈给他答案帮他，他都不会。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这个孩子真的，他这样子对孩子的耐心爱心然后陪他，而且有智慧的开启他然后让他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写作文，为什么没办法写作文，他就会来帮助他然后孩子不知怎么做答案呢，他就会跟孩子一起在重读这篇文章，来帮助孩子从这篇文章怎么样去找出答案那就是整个都不一样了这样然后就在跟孩子一起帮助孩子做这个海报找答案这些里面呢，他说他里面有一种开心，好像两个人同心在完成一些事，然后孩子呢也快乐，在快乐中学习然后孩子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步另外呢，神也改变他的眼光，改变妈妈的眼光那他以前呢总是会因着孩子的学不会而着急 哈，然后觉得孩子很不争气哈，那这个神呢就开始改变他的眼光哈，他神改变他眼光什么呢？他说他就开始看见，好像神就改变他的眼光，不要一直盯着孩子不好的地方看哈，而要看见他的努力，他有一点点的进步了，然后看见孩子的优点，很多的优点，很多可爱的地方，孩子其实很单纯，也很有爱心，会去关心别人，然后孩子也很爱妈妈。那有一天呢，神还在他的心里面，在这个妈妈的心里就跟他讲说，你忘记了吗？我是怎么样来教导你呢？他就想到，对啊，我在走这条属天的路程，我也很多都学不好啊，可是神都怎么样有耐心的在教我引导我这样子所以他真的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神都没有离弃我然后呢，我工作中其实我很多的能力也没有我的同事那么能力，有能力那么能干，可是呢老板还是给我机会去锻炼所以他就发现说，哇，神对他真的好有恩典，好有耐心那这样，然后他就开始也会这样更耐心的去明白孩子而不是去只看他的外面的表现好不好，用外面表现的成果来断定孩子，而是明白他为什么写不出来他就会提供孩子一些想法去帮助他的孩子去完成这样那然后孩子做好的地方他就会表扬他称赞他然后呢结果他就发现孩子在作文方面渐渐可以写出比较完整有深度的句子了这样那他就觉得好高兴哦，好高兴你知道他这个妈妈本来是到什么地步，这个妈妈本来是已经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几乎已经在紧张跟压力底下因为已经在紧张跟压力底下呢，他已经几乎不行了，已经到了极限快要崩溃的地步了。因为开始很怕看到孩子的功课单，他看到会害怕，他很怕儿子的作业写不完，他很怕儿子再来告诉他说，妈妈，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不会写答案。他说这些每天都深深影响他的心情啊使他很大的压力心情很不好，已经到了极限了，快要不行了可是你看他的解决的关键点在哪里？他愿意每一天晚上睡觉前花15分钟亲近神。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当他们以色列百姓一进到耶利哥城，第一件面对的，他们一进到美地，过了约旦河进到美地，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什么？高大的耶利哥城，里面都是巨人、伟人、亚纳族人，这么高大。也就是说，对以色列人而言，像蚱蜢一样，也就是我好像进到一个吞吃人的地方，我整个会被吞吃掉，我会死掉。所以他们的祖先当时就是发怨言，说原来耶和华恨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要把我们杀掉，要让我们死掉。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其实是要带他们进入美地，割除掉你埃及为奴之家所带给你的那一切肉体的表现，那一切属血气的表现，那一切属天然的反应，他是要给他们割掉这些，然后他带他们进来，第一个遇见的就是高大的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呢，其实就是预表我们高大的老我。我们整个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最大的仇敌是老我， 就是我们这个骄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这个老我。这个老我呢，就是吃了，就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觉得自己可以像神一样的这个高大的骄傲的老我。你有没有发现，整个世界的一直的一直的世界演变一直下来，这方面越来越明显了。在七座山七个领域，每一个高大的老我，又是要像神一样聪明的老我，不服神，不服神的带领，不服神所设立的次序，不愿意照着神的方法去做，都是我比较有把握，我的比较好，我的比较对。就是在这样的里面，神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末世极大的征战，而神正很有计划的要得着他的心腹。他的心腹是一群受割礼的，是我不跟你妥协的，我不跟你这些肉体老我妥协的，我不让这个血气在我身上做，我会有不经意的有一个血气的表现，但我马上跟神认罪悔改，我要弃绝这一切，我决心要让你做王。那在这样里面呢，神就会开始，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利哥城墙怎么倒塌，攻打这么高大的那个坚固的城墙，高大坚固的城墙里面住的是高大的亚纳族伟人，你怎么打赢他们？怎么打赢他们？神说什么？安安静静，一句话都不出声，一个声音都不出，安安静静的照着我所说的就这样绕城一次，第二天再绕一次，到第七天绕七次。这个是不是彻底的要把我们天然的聪明、天然的能干全都做掉？是不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的天然的聪明、天然的能干，成为我很高大的老我，就是这。而这些正是抵挡神的，因为神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不把这些除掉，我不会明白神的意念，我不会走在神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这些思想意念是非常高大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像现在人类的聪明一直所发明的一切带给我们的，这么多年下来你自己回想，是对我们有益还有害？包括发明电灯，发明电灯不是很好吗？让我们可以工作的比较长一点啊，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啊，但是结果带来多少的病啊？是不是都现在就是这一些带给人多少的病啊？那这些电，我有时候都觉得，哎呀，他当时不发明电灯多好，我们现在都可以早点睡啊。现在不是只是让你刚开始诱惑你多做一点事而已，到后来是什么？到后来是因为这个电，这个电路，这个电，这个网路变成什么？都不用睡了，你要跟亚洲、跟欧洲通电话开会，所以使这些越聪明越能干，你在这个地上的地位越高，发展到越好的，你的工作职位越高的，你都不用睡了，是不是？其实人类的这个聪明，这个不叫智慧，智慧只有从敬畏耶和华来的。这个人的聪明带给我们人是什么？是毁灭，毁灭。你看看这些电脑的发明，破坏多少家庭啊？是不是？很多太太儿女都说：“爸爸，安娜达，我宁可当你的手机。”我不要做你的太太，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没有了手机 魂都没了，不在乎跟太太的交通，没有时间跟你谈心，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明白孩子的心理，陪伴孩子，大家都是一击在手，每个人都是这样，连同学会一桌，大家都是一击在手，所以同学会是跟手机相会啊，一样啊，不是要跟同学相约啊，所以这些的发明带给人类是这样。那神要我们恢复，回到他的里面，他就说这个老我，这个高大的老我，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老我，怎么倒塌？怎么倒塌？就是借着亲近我，就是亲近我，照我所说的去做，你看来是很没有智慧的事，很没有效率的事，很多人做很多事都愿意，唯一不愿意就是亲近神，因为亲近神有时没感觉，而且不知道神到底做什么事，半小时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其实每一次的等候神，没有一分钟是突然的，因为雅各书第四章，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不会说谎的，他说你亲近我，我就在亲近你，其实是我等着在亲近你，而当我在亲近你的时候，我在做最深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们原是我手中的工作，那是我在亲近神很长一段日子，有一天神对我的开启，就在我亲近神，我里面饱藏他的爱，他的同在，神的同在这样复辟的时候，忽然间神就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向我开启，说你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就是哦，我才明白原来过去这么多年，我信主这么多年读不懂的一节圣经，就在亲近神里面，神开启我，他的同在一直运行在我的身上，他就在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在我的身上，使我会越来越改变，跟他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跟他一样的单纯，他借着他的同在一直做，使我一直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他借着他的同在在我的身上，有时我并没有感觉，但是他一直在打通我的任督二脉，以至于可以领受他的指示，他的引导，他的光照，他的开启，就这样。那所以这个进入美地第三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花时间亲近神。我们的一个弟兄他说，他就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在亲近神的时候，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向他开启，神说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在亲近我，就像我叫他们在绕耶利哥城墙，他们在绕的时候就这样安安静静，好像没做什么，在绕的时候同在，我的同在就一直运行在这个耶利哥城墙，第二天又绕，那个同在又一直高涨，一直高涨，到第七天绕七次，神的同在一直的累积，一直的高涨，一直的高涨，到一个地步说呼喊吧，赞美吧，他们一呼喊，整个城墙就这样倒塌，就这样倒塌。你天然人，你怎么样想都没有办法想过一个这么坚固高大的城墙怎么有办法倒塌，我要不要用什么锤子撞，要撞多久，我要用什么方法，不是神的方法，只是你不做什么，你就是听他的吩咐，安安静静的 安安静静的，不说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直累积神的同在，他就可以使我们里面这个高大的老我垮掉，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亲近神的生活，我发现我真的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做到一个地步，可以使我这个这么爱世界的一个人，可以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感觉留恋，我就只想满足神的心。这个谁能改变？这我怎么立志也没办法改变我自己。我明明就这么喜欢世界，这么爱世界，是他做，他做的。所以神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的身上，都是他做，不是借着我。哦，我才明白，我以前刚信主，我都会觉得啊，信了主就不能爱世界，那我真的应该是要断气之前才信主，不应该这么早信主，对不对？我会觉得太可惜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在靠自己去不爱世界。我明明就很爱看电影，而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又很怕遇到这些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这些人，就啊，你怎么也会跑来这里看电影，你知道？好，所以我常常活在一些律法的规条底下，活在人的面前。但是借着一天一天的亲近神，神自己改变，让你就是对这个没胃口，让你就是对这个没有瘾，没有那个瘾，那个 desire， 那个所谓瘾就是带给你捆绑，已经没有这个捆绑。我是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做，但无论做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就成为一个真自由的人，我不是活在哎呀不能做这个，做这个就不属灵啊，我必须要做那个。不是，是真，那个割礼是从心里的，是灵里面的，是灵里面你就爱上神，你就会选择与你有益的事去做，你会选择对的道路在走，而不是常常活在那个挣扎矛盾冲突的里面。这是神做的。所以神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他要把你里面开始，你里面就像这一位姊妹，神之所以要他来亲近神，是因为神要把他天然人的贫穷带入一个超自然的富足。因为天然人，你工作做不好，做得不够好，他的工作就常常已经很多的压力跟紧张了。现在又多来一个24期的压力，就是他的一年级的小儿子，对不对？好，什么都要他来负起这个责任。当学校的老师啊，照顾他的保姆啊，陪他做所有的功课，陪他玩啊，他真的累坏了。好，还要做家事、煮饭等等的，这样一个有限的、贫穷的、狭窄的肉身，神要把我们带入一个丰富的、极昌盛的、有能力的、有爱的大能的一个宽广，又一个忍耐，超自然的爱跟忍耐来对待孩子。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可是我要给他时间做，我不过就是花15分钟，每天睡觉前15分钟可以产生这么大的改变。哎呀，我真的觉得真的实在是神好大的恩典啊。那而且最重要是，谁能改变我们的眼光啊？就是借着你亲近这位爱的神、怜悯的神、充满了慈爱、恩慈、怜悯的神，你亲近他，他不知不觉就把他的眼光塑造在你的里面。 所以他就开始看，我刚刚讲的两位姊妹都是神给他们神的眼光，就是眼光开始改变了，神也这样改变我。好，因为我是一个有危机意识的，我会看见这里有问题，哪里要改进，哪里要改变，这样。好，但是神也改变我，我一直说主啊，你要来给我行割礼啊，行在我的眼睛开刀，让我眼睛常常看见的都是美善的、可爱的、好的，这样。好，哎，神真的开始来改变，这样。好，那每一样神要改变我，神也改变我们说话。好，好，我们其实我就想到这个妈妈。如果他不是开始花这个每天花15分钟，在他急忙碌这样里面还每天花15分钟来亲近神，这个孩子又是会被伤害了，是不是？我就觉得每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都在父母不成熟的生命里面带给他们很多的伤害。这位妈妈如果不是有这样分别为圣15分钟来亲近这位美善的神，这个孩子就会变为刚刚讲的第一个姊妹那个女儿长大以后的现象，是不是？会开始觉得自己很笨，自己不行，动作慢，然后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变成这样。可是你看这个妈妈生命改变了，她进入美地，神其实来扩大她的，也就是说神给要给她的产业是一个这样充满了神的耐心爱眼光的一个母亲，然后可以为神乳养出一个健康活泼喜乐的孩子。那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先让神行割礼，先来照着神的话来做亲近神，那这个孩子就是又是一个从小受伤的孩子，一个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的一个孩子，觉得我不行，我很笨，我什么都不会，我动作又慢，那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所以这个妈妈她就是说，她说当她这样改变了以后，她的孩子她说她的孩子就变成作文开始可以写出比较有完整又有深度的句子以后，那她说她就开始很高兴很兴奋他说圣灵就在他里面很微小的声音对他说，所以你想要孩子改变，你首先要改变哦。神就这样轻轻的跟他讲，你想要孩子改变，你首先你要改变哦，就这样跟他讲。好，那他说真的是他知道是从神来的声音。好，那他说这个他才明白在工作生活极大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对孩子的教导失去耐心才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你知道吗？所以孩子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其实都是因为父母忙碌压力紧张不耐烦，以至于在这样里面所对孩子所做的。其实每一个父母都爱孩子，但是我们都会在这样里面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伤害。好，所以我就想到说，哇，真的，这个妈妈没有等候神，没有先来把神摆在她的第一优先的话，这个孩子，这个妈妈会崩溃，会垮了，因为她已经到极限了。然后呢他孩子也会完蛋，又是受很多的伤害。今天我所遇见的许多的下一代的伤害都是从小时候 父母在这样，因为父母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真的是在极忙碌当中，事业才在起步，然后工作，而且也初为人父母，很多都不是驾轻就熟，就在这样的极多的压力需要要求的底下，不知不觉带给孩子的伤害。所以这些日子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美地了，神之所以不那么快的把这个居家隔离令解除，是还给我们机会，他还在等他的孩子。他要让疫情结束是太容易的事，太容易的事，他只要说吹一口气，所有的病毒都会死掉。那他为什么不做？他在等啊，他好有耐心啊，等他的心腹军队苏醒过来，使他的众儿女们知道，你们已经在美地了，我会给你们极大的恩典，做极大的工作，我创造你们，要恢复你们起初我创造你们的自由、丰盛、慈爱、怜悯。他要做，他要恢复我们起初该有的那个自由喜乐的生命。那就在乎我们要第一行割礼，我绝对不让这个我的肉体血气在那里作王，一发作马上跟神认罪，跟人认错，然后亲近神，留意听他的声音，留意听他的声音。这些日子真的神会做很快速的工作，很大的很快速，所以你很大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你要向神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你。你生活所遇到的任何的耶利哥城墙，任何的仇敌，你记得不要用你的力量去征战跟面对，乃要亲近神，仰望神，留意神的指示去做，你就发现神这些日子恩典很大，做极快速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那记得等候神绝对是不可少的，等候神就是一直在让那个老我下来，然后你有一个很大的迫切，这个老我一定要死掉。主，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的说法和方式，改变我的思想。神要把我们从自然带进超自然，超自然的眼光，属天的眼光，超自然的爱，超自然的恩慈，超自然的耐心，神正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还有把握机会，先从你跟你的家开始。好，所以任何夫妻之间跟儿女之间的一切的不愉快不满，好的借着等候神，主问题出在哪里，主会告诉你，你开始照着做，你就发现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不要再放着让它烂，不要再放着让不管，而是真实去面对，那神就会开始做。哇，神命定你在美地直到见主面所过的生活，是一家一家的喜乐的同心合意相爱的，一起来爱神，来侍奉神，来影响周遭的人，来把神的国度的美丽带下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入这个美地，这正是你施恩的日子，是你拯救的日子，是你做工的日子。主啊，我们要把你摆在第一优先。主啊，帮助我们，不管生活有多少的压力忙碌不容易，主，你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我们要来亲近你，我们要来亲近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听你智慧的恩言。主，你来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做主做王，不让老我在我里面有地位。 主啊，你是我的王，我的主，我要尊你为大，愿你掌权在我及我们家的当中，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称颂、爱戴，吸引我们厉害的亲渴慕你，吸引我们一天忙碌当中都一直在注视你，留意听你的声音。谢谢你，愿你这些日子完全的拥有我们，直到你心满意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